谢谢您在主内关爱牧主，并尊重我们对此课程版权，请勿拷贝、剪接、外传，仅个人在上课时使用。
改变生命的时刻即将开始，你准备好了吗？我们相信借着这个课程，神要大大的祝福改变你。
第一章第九节，
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为神的道并为给耶稣做的见证，曾在那名叫拔摩的海岛上。
谢谢。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题目，是一般你在教会很少听到的题目，很少牧师会讲这一方面的信息，但是在末后的日子，在这个末世，却是你必会经历的，而且是非常重要的。那所以这是放在我里面的一个负担，就是这一节老约翰呢，他说我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我们都喜欢神的国，耶稣的国大有荣耀的降临在我们当中，对不对？那可是呢，这里讲到这国度的前面讲什么？患难，你要经过患难才得着这个国度。在使徒行传十四章那里讲到说，你们 要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这种话好像基督徒常常 不把它读进去，我们只要读那个哎呀神很爱我啊，啊祝福我啊，60倍100倍的祝福啊，就是这样。可是我们这位神是很诚实的神，他从来不骗我们。这里讲到说那个国度是夹在哪两个字之间啊？患难跟忍耐，这两个词都是我们不喜欢的，对不对？喜不喜欢患难？不喜欢。喜不喜欢忍耐？不喜欢。哈，忍耐受不了啊，尤其现代人更受不了啊，现在的年轻人更受不了啊。现在年轻人就是喜欢立即的成功，立即的赚钱，哈，神立即的祝福，就喜欢这样。但是神他最美的一个性格就是他忍耐，他甚至告诉我们说，他说这个忍耐成功就必完全。忍耐好像上一代的人，上一辈的人比较有忍耐，越是现代人越没有忍耐，一点热就受不了，一点冷也受不了。所以现代人其实是很肤浅，是不是？现代的年轻人其实是很肤浅的。但是为什么？因为做父母的一直不懂把最宝贝的告诉他们，培育他们，所以整个世界就培育他们成为一个一点都无法忍耐的人。所以他们遭遇到一点痛苦，一点不容易，一点挫折，就马上什么？马上忧郁症，马上想自杀。现在的年轻人是这样。但是这里老约翰说，我们要进入神的国，我们怎么样呢？就是我们想要得着德国享受，但是我们也要跟耶稣的患难有份，跟他的患难有份。那这个题目很少人讲，讲到末世你会经的患难，你会经的苦难，喜不喜欢听？喜欢啊。哇，你们真的很难得，呵呵，你们真的很棒，你们会来赴羔羊的婚宴就是有心而来的，有预备而来的，对不对？只要能够赴羔羊的婚宴，什么都值得，什么都值得。就像我第一天讲的那个年轻弟兄，他觉得我只要能够得着圣洁，神的圣洁，我什么都值得，我付什么代价都值得。这是神把一个这样的渴望放在这个青年人的里面。好，我们再来看哈，《生命记》第八章第二节到第三节。
你也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这40年，是要苦练你，试验你，要知道你心内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他苦练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拿赐给你吃，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
好，谢谢。然后呢，我们再看第十六节。
又在旷野将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拿赐给你吃，是要苦练你，试验你，叫你终究享福。
这个旧约讲到神要把以色列百姓带离埃及，要把他们带入迦南美地。这个神为什么不马上把他们带入迦南美地？因为神为什么一定要他们经过旷野？因为需要旷野来除掉他们在埃及的那个奴仆的性格。那个奴仆的性格如果不除掉，他们进到迦南美地，那个美地对他们而言不是美地，因为迦南美地是一个倚靠神，只要顺服神，倚靠神，仰望神，神会按时的降春雨秋雨。可是奴仆不是这样，奴仆是习惯要用力，习惯要靠自己，而且要努力才有饭吃，而且要努力的去讨主人的喜欢，而且奴仆呢是一个不被爱的，所以他无法去想象说，哦，在迦南美地是一个神岁首到年终眷顾之地，雨水滋润之地，哦，我不需要一直踩水，自然只要我顺服他，他按时会降春雨秋雨。奴仆的思想会觉得哪有那回事，哪有这么好的事，天下哪有白吃的饭。可是他不知道美地就是这样，就是要信靠他，这就是基督徒一直最难学的，特别是能干的人很不容易学习倚靠神，倚靠神的恩典，因为习惯要靠自己，我只要什么时候自己算得不精准，不好好的这个把握住，然后算得很精准，整个压力都在我的肩膀上，不算好就会万一一失败我就整个完蛋。他有神，可是像是一个没有神的人一样，这个叫做奴隶。奴隶他是不蒙爱的，也没有什么可以依靠，只能靠苦干干活。而且奴隶有一个特性，奴隶呢就是今朝有酒今朝醉，对不对？因为奴隶没有什么未来，没有什么美丽的前程，奴隶需要现在呢，就是现在能够有肉可吃就好了，我现在可以赶快享受就好了，没有所谓的未来，因为未来永远是奴隶。所以奴隶他所做的工作，他为的就是这一口饭有好肉吃，就是这样。所以你有没有发现以色列百姓出了埃及，出了埃及以后呢，埃及称为为奴之家，他们出了埃及以后，那神呢云柱火柱在前面引导他们。如果一个走在生命道路上的一个，好棒哦，你看神就在我们前面，白天晚上，晚上就是火柱让我们温暖，白天云柱这样引导我们，太棒了，我们不会走岔路的，他一直在前面带领我们，我们是有神的人，你会很感动的。我有这样的神清楚就在前面引导，我还怕什么呢？但是奴隶不是，奴隶是没有安全感的，他就是现在有水喝，有饭吃，有肉可吃，我满足了就好了，他想的都是短暂，他不会为未来着想，他也不会为这些而感谢，他最在乎的就是肉体，奴隶最在乎的就是肉体的需要，满足就好了。神要他们经过旷野，就是要把这个奴仆的性格从他们里面除掉，让他们可以成为一个他所爱的儿子，他所爱的心腹，是可以一起明白，可以明白他对他们的爱，然后可以来享受神为他们所预备的这个美地。神喜欢看见他们幸福快乐，而且让他们活在恩典中很喜乐。神不希望他们家一直很辛苦，一直很辛苦，很痛苦，一切都是劳苦重担，劳苦重担，神不希望他们这样。所以神把他们带离埃及，但是呢带出了埃及，可是人是出来的，但是呢埃及一直在他们的心里除不掉，除不掉，几十年都除不掉，一直到最后，最后 他们下的结论是什么呢？最后，因为他们神为什么要给他们预备旷野？旷野的历程，今天我要讲的就是说，神塑造心腹的那个历程。神是借着旷野来预备心腹，预备成熟的心腹。就好像呢，以斯帖他要进去见王，他需要经过什么？12个月的末药跟乳香的洁身洁净。为什么？除掉他那个以前做工的那个汗臭味啊，那些不好的味道，要一直洁净他，然后他才可以去见王。那神今天他快要回来了，耶稣快要回来，他预备我们要去赴羔羊的婚宴，末世是一个旷野，是要来预备我们的。其实这整个世界对基督徒而言就是个旷野，因为你们是在这个世界，却不属这个世界，所以这个世界本来就是一个旷野。你看看这里讲到哈，《生命记》第八章这里讲到，神说：“我40年要苦练你，试验你，要知道你心里面如何。”我们前三天都讲到，我们的神是什么样的一位神啊？保养顾惜我们的一位神，是那样充满了细腻的爱、温柔的爱，体恤我们无微不至、无条件的爱、完全的接纳的爱。但是呢，我们身上的那个奴仆的性格，从亚当犯罪以后，那个奴仆的性格，神一定要除掉，否则我们没有办法。一个奴仆跟心腹是不一样的，神要你成为心腹，神要你成为儿子，不要做奴隶的。你会发现，你如果跟一个奴仆生活在一起，快不快乐？你不快乐啊，因为他从来不会体会你对他的爱，他想到的就是物质。还有奴仆是处处是就是说他很猜疑的，他没有信任，没有爱的信任，他因为没有安全感。你跟一个没有安全感的生活在一起，快不快乐？不快乐嘛。你要有安全感的，你都不用怕说你说了哪句话会得罪他，你说了怎么样他会不会又把你猜想成什么，你不用处处很紧张。神说什么？他说这40年之久我就是苦练你是要做什么？神不是要虐待你，他苦练你是有一个目的的，他让你显出你里面的心，这颗心是什么？这颗心是活在爱中还是活在惧怕中？这颗心是活在爱里的安息还是活在没有安全感里面？他要试验你，知道你心内如何。好，然后说什么？肯守他的诫命不肯。因为如果以色列百姓没有学会守神的诫命，他们进到迦南美地一定没水喝的。因为神说在迦南美地，他们只要听从神的话，神就按时的降春雨跟秋雨，是不是？所以神需要经过旷野先试验他们到底可不可以守神的诫命。然后呢，他说什么？他说他苦练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拿赐给你吃，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就是说他让你饥饿，那你知道奴仆啊，一饿了就什么想狼吞虎咽啊，希望大肉啊大鱼啊，对不对？其实大鱼大肉对我们身体好不好？年纪大的都知道实在不好。但是呢，然后神说我任你饥饿，但是我又没有这样给你大鱼大肉供应你，我给你什么？玛纳。这个玛纳是你所不认识的，你不认识天上这样降下来那个玛纳，你不认识，但是这个是对你最好的、最有益处的。然后说啊，是把这个你所不认识的玛纳赐给你，然后呢，让你明白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什么？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那这个你会发现玛纳吃起来怎么样？淡薄无味。就他们以色列讲的淡薄无味，其实就一滴滴的甜而已哈，淡淡的，很淡淡的。那我们是喜欢这个吃起来过瘾一点的，重口味的，尤其奴仆一定是重口味的。 因为他是做苦工的人，饭要吃得多，菜要少，一定要重口味。那可是神给他们淡薄无味的玛纳，但是这个玛纳是多么的棒，因为所有的维他命都在它里面，综合维他命调神调和的最好的。你看我们吃任何食物都说哎呦还缺了什么啦，前些日子我回台湾健康检查，他说我缺少矿物质，这样我们不管吃什么食物就还要加上这个这种维他命，一下又缺那个缺那个，有时候吃了这个又说哦，那你吃了这个呢就变成你别样还要再增加，就是有好多又冲到了啦，又什么很麻烦啊，很麻烦。可是你看神调和的玛纳多好啊，多好，而且也不用你特别的很辛苦去种啊，然后再浇灌再让它长都不用，每天早上就可以这样拿，然后 你肚子多饿你可以拿多少，你可以拿够你吃分量，多好。可是就是不准多拿，为什么？你有发现然后多拿就怎么样，就生虫，然后还要被摩西骂，对不对？就说你们为什么总是不听话，那你就知道神干嘛那么吝啬嘛，哎呦反正玛纳那么多嘛，就拿来就生虫也没关系，坏掉就坏掉。你会发现整个旷野神一直要培育他们的性格，把那个奴仆很贪心很怕没有，其实有了也希望更多，很多了还希望再更多。奴仆就是喜欢抓，因为没有安全感，不知道下一刻如何。然后呢，奴仆没有能听的耳，不是每个奴仆都没有能听的耳。好，那个没有能听的耳的奴仆更糟糕。你会发现，神整个的旷野的历程，一直要培育他们的，就是一个尊贵的生命，神的生命，神儿子的生命。然后呢，他说十六节，他说我苦练你，将你列祖不认识的玛纳赐给你吃，是要苦练你试验你，叫你终究享福，就是要让你学会去享受属天的食物。属天的，属天的虽然对你因为你的胃口被属地的这些辣椒酱啊什么给破坏掉了，所以要让你渐渐恢复你那个味觉。你有没有发现那个小孩子啊，你就一直喂他吃白饭，他都觉得津津有味。是那个妈妈很爱重口味啊，就一直给孩子加酱油。孩子其实吃白饭就觉得很有味道，因为他的味觉很敏锐。神本来给我们的，创造我们的，我们是喜欢属天的，我们是喜欢。你看，前天晚上一带大家唱神给的那个情歌，每一个人是不是都喜欢？有没有一个人不喜欢？没有，真的每个都好喜欢，然后觉得心很被融化。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你喜欢的其实都是天上，天上的是最能够满足你，天上的是最能够让你的心灵很深的满足，很深的融化。你喜欢的是这个，但是人如果一直用知识喂养你，你也不知道你有这方面的需要，灵里的需要，对不对？如果每一篇信息都是收集很多的现在世界上的科技方面的资料，社会上的资料，然后这个现在的媒体现在的走向，然后跟大家讲出一篇这样道，大家也觉得哦都没听过，很棒很棒，是不是？然后让大家再笑一笑，哦更好，是不是？就是我们习惯的去喂养我们的头脑，我们也觉得蛮过瘾的。但是我们的灵里面有没有一直得饱足？灵里面得饱足，就是你的灵里有没有常常被触碰到，被神的话、神的灵触碰到一个，要么就是忧伤、痛悔、扎心，好，以至于产生更深的渴慕。或者呢，里面好像更被神的爱融化，以至于更饱尝神的慈爱，对别人也更有细腻的爱。这个叫玛纳。所以耶稣说，我就是天上降下来的玛纳。昨天晚上就是要弟兄姊妹们，你要开始做一个学习，去明白神、认识神。你整个读经的目的、你聚会的目的、你听录音带的目的，都是渴望要更认识他，更认识我这位良人、属天的良人，他是怎么样的一位。 以至于让你深深的崇拜他，深深的深深的爱慕他，深深的被他所夺。这个才是基督教的信仰，是整个多年来都错误了，变成基督教的信仰就是一些知识道理，然后呢一些理论，然后就是去教育，去教会有一些团体活动聚餐，然后当然也有传福音，这个都很好。但是最重要的，你要一直来认识，你要一直吃这个玛纳，天上降下来的灵粮，就是耶稣自己。你需要一直的去更多的认识这一位耶稣，他的情感世界，他向着你的心意是什么，他为什么要创造你，他在你身上有什么样的指望，他在你身上有什么样的呼召，你永恒要奔跑的道路是什么样的道路，你的终极点是什么。这个特会讲到你有一个终极点，这一生你有一个终极点是什么，富羔羊的婚宴，那个婚宴是绝对有的，可是你去，你不是一个旁观者，你去是主角，羔羊在等着你。而你那一天遇见他的时候，你如何呢？神在他极高的智慧里面，他要把他一切的丰盛倾倒在我们这样罪人的身上，他用什么方法？他把他的儿子压伤，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使他受苦。可是他说他必得着许多的后裔，许多的后裔，神也要为他的儿子耶稣迎娶一个心腹。这个心腹呢，是要跟谁匹配的？是跟羔羊匹配的。所以在这一生，神所为你预备的一切的环境，都为了要磨塑你成为一个羔羊，以至于可以跟这位羔羊匹配。这个环境如果塑造你成为一个 母老虎，那你就错了。所以你不要常常要在家掌权，我丈夫都听我的，儿女也都听我的，你看我多幸福啊。就肉体而言是幸福，那但是就灵命而言是可怜。所以神要磨塑我们成为羔羊，那神说什么？这个要叫我们终究享福，他就是赐下玛纳，赐下耶稣自己，看你吃的有没有味道，你喜不喜欢。刚开始没有一个人喜欢，就说祷告，没有一个人天生就喜欢祷告，没有，到现在没有听过哪一个人。可见我们天然人的肉体那个罪性是多么的强，我们不喜欢，不明白那个最宝贵的。但是那个音乐，神的情歌，神的情感一向我们打开，我们还是非常喜欢，对不对？所以末后的日子，神会更多的把他的情感，他的情感世界向着我们那个美善的心意，向着我们那个强烈的爱，要一直的开启在他的百姓当中，使他的百姓不会再过一个无聊的生活，教会不会再是那么枯干无聊，而是那么兴奋，因着我们认识这位爱我们的神。所以呢，这个旷野是为了要熬炼掉这些奴仆的性格。那我们有一个晚上已经讲这个，第二个晚上今天又讲到要除掉这些哈。结果有没有成功？没有成功。其实旷野的历程，神本来预定要在他们身上只有不到两年就可以带他们进去，但是呢，把他们带到加利斯巴尼亚的时候，他们因为在旷野的历程一直没有去学习去认识这位神，因为他根本不想认识他这位神。哦，你带我出来埃及，看到红海分开，好高兴好高兴，然后就等着赶快到达目的地就好了。但是神在等着他们的生命先被洁净炼净，有这样的属性可以承受美地。可是他们不明白，他们也不想明白，他们每天总共需要的就是有肉可吃就好，有水可喝就好，快点到达那个地方就好。人常常是这样，但是神知道那个过程多么重要。一个成熟的人他会知道过程是很重要，但是我们常常是只要不择手段达到目的就好，管你用什么方法。但是生命不是这样，神要来炼净他们，炼净他们呢， 那但是呢，他们每次发生一件事，他们没有从这件事去学习，没有悔改，没有学会神要他们学什么。然后神要跟他们讲话，他们就说：“摩西，你去听就好了。”他们不想跟神有什么关系，他们只想没水喝了就你给我们水就好了，就给我们水就好。基督徒们、弟兄姊妹，你想想，你对神是不是这样？你是不是每次有需要就是跟神祷告，然后神垂听了就啊很高兴，然后做个见证，而不是你想跟神有一个真实的认识，跟他有一个亲密的关系？我很想知道神你在想什么，你要什么，什么是神心中的梦想？他心中的梦想是什么？就是你，他就是要得着一个心腹。这是圣经上说的，希伯来书那说的，他因着那个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上的苦难。什么是摆在耶稣前面的喜乐？他知道他死了以后，他的血可以洁净他的心腹，他的心腹不再做罪的奴仆，可以永远可以回到他的面前，幔子隔开的幔子会裂开，所以他知道，这个是他摆在前面的喜乐，就是他所爱的心腹可以回到他的面前，可以回到他的身边，这是摆在他前面的喜乐，所以他就觉得十字架苦难，他觉得是自战自清的，自战自清。那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到什么是你的目标？保罗他很知道他前面的目标是什么，是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所以他就看他现在所受的一切苦都是什么，自战自清，是很短暂，跟永恒比起来是很短暂，跟极重无比的荣耀比起来是很轻的苦，这个苦是太轻了。就好像一个妈妈在怀孕有诸多的不容易、不方便、很苦，生产也很苦，但是想到可以有一个 baby 啊，有一个可爱的娃娃，这么可爱，然后可以孕育出一个生命，这个生命可以这样荣耀神，她就觉得怀孕这自战自清的苦楚，是不是？好多太太在生产的时候说啊，不敢了，不敢了，以后不要再怀孕了，就后来还是很想怀孕。因为有个孩子很可爱，很可爱，使他们家中有欢乐。以色列百姓呢，因为在旷野的历程没有被神去做掉神要做掉的奴仆的性格，奴仆那个猜疑、怀疑、不认识神，只想要物质马上满足就好了。那你可以想想，弟兄姊妹，你真的想想，我是不是也是这样？在我的生活里面，是不是常常就是我祷告什么神你垂听就好了，你不垂听我就觉得神啊，你哪里是爱呢？你如果是爱，为什么你都不赶快垂听呢？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工作？我工没工作这么久了，神一直等着你说借着没工作的日子来亲近我，这时候我正要好好的把我的爱倾倒在你的身上，以至于你更被我充满，你更认识我，然后呢，以后我跟你一起去上班，你就可以在公司里承担更重的压力，这是神的心意。所以我都跟我们弟兄姊妹讲，如果你被裁员，这就是你的恩典期，你要好好的把握，恩典期是短暂的，是有限，你要赶快把握来亲近神。我们当中真的照这样做的弟兄姊妹，他们真的他在这样的时间去跟神修复对了关系，跟他的配偶家庭修复了好的的关系，然后他再开始去上班，哇，神就为他预备很好的工作，而且那个工作呢，那个压力那么大的时候他也不会埋怨，因为他在这段时间他的灵命更成长，以至于他可以承担更大的压力。那一个不懂的人呢，没工作的时候埋怨埋怨埋怨啊，自从有了工作一上班又觉得啊压力好大压力好大，也埋怨，不知道他到底要什么，这个叫奴仆的性格。以色列百姓呢，因为没有学会这个，所以到最后呢已经到达美地的边缘了，一看到亚纳族人呢，他们就开始害怕，然后就下一个结论，原来神恨我们， 把我们带出来，就是要杀我们。哇，这个神的心一定很伤痛。但是最主要是说，因为他一直至终没有学会去认识这位爱他的神，而且他宁可不要去美帝，他就赶快说我们再立一个领袖把我们带回埃及，他宁可做奴隶，只要有肉吃就好了，只要有葱姜蒜就好了，我不要美帝。他藐视那个美帝，所以至终神就照着他们的话成就，以至于他们后来38年的旷野是没有意义的。那38年的旷野，圣经只用很短的篇章来叙述38年。那个2年的旷野是神设计的，是神计划的旷野，是要使他们成长的旷野。但是那38年的旷野是没有意义的。今天也同样，我们苦，我们有一种是叫与基督一同受苦。与基督一同受苦就必怎么样，与他一同享荣耀。但是另外有一种苦是自己找来的苦，你知道，是因为自己无知不懂事，自私自利，不愿意学习而找来很多的苦。我在讲旷野是我们每一个人必经的，是神在磨塑心腹必经的。旷野就是指什么，就是指我们现在这个经济很不景气啦，例如经济来到了旷野，你还愿不愿意遵守神的命令十一奉献？这就是神要试验你肯守他的诫命不肯。你的家庭生活婚姻生活来到了旷野，你肯守神的诫命吗？你就放弃了，还是我愿意守神的诫命，神所配合，人不能分开，我继续的一直向神跟神对齐，然后为对方祷告，为改变自己，然后婚姻再好起来。每一样事神都在试验我们，看你心内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有一对夫妻他们在外州，这对夫妻呢，他们结婚以后呢，只有一个目标，向前看齐，拼命赚钱，钱是一切。所以呢，为了赚钱呢，使他们这个夫妻间常常吵架，孩子也受很多伤害。可是呢，他们就觉得钱是一切，所以为着钱呢，总要有一些牺牲，没有关系。然后这个妻子其实是已经信主，但是后来他就离开神，然后就跟先生一直的拼命的赚钱。那其实钱也赚了不少，但是赚了不少以后，他就是又想再赚更多，那公司又想再更扩大，这个成为最抓他们的心的，以至于他们就陷入一个贪婪的网络，贪财的网络。夫妻吵架，因为压力大，有时候妻子都会口无遮拦的骂丈夫啊，就丈夫成为他情绪的出口这样。然后后来呢，这样子经过差不多6年哈，有一天呢，就接到这个妻子接到他的哥哥打电话来说，想来美国跟他们合伙做生意。那他们就觉得蛮好的，因为我哥哥以前都没有把我们看在眼里，因为哥哥是很会做生意的，很有生意头脑，他觉得我们两个是这方面根本就不会做生意的人这样。他现在肯来跟我们合伙，也蛮好的，一定可以来带给我们这个很好的机会啊哈。所以他虽然知道他哥哥一直都是个性很诡诈，但是他还是很欢迎他来哈。那就欢迎来了以后，两个就开始一起做。二果然哥哥来了以后，哇，生意做得更大更大这样哈。但是呢，那个开支也非常大，开支非常大。后来呢，哥哥就变成就是说没有所谓合伙这回事，就是说所有赚的都是我的。啊，先生就变成跟这个哥哥吵架啦，这样，那这个太太就借在先生、哥哥、父母之间，啊，很痛苦，压力之大，然后他就变成开始去拜拜啦、算命啦，哈，然后贴符咒啊，就这样哈，可是都没有平安。都没有平安，那他真的是已经压力大大。他说只要哥哥一说个什么话，哇，他们马上就紧张压力啊，这样鸡犬不宁。后来呢，他就觉得我一定要改变啊，我不能再过这种生活了。就在这样里面，忽然间耶稣很轻柔的声音在他里面，他就想起了耶稣可以帮助我，耶稣可以拯救我，他就开始再回到教会。 那他回到教会就开始积极的，哇，真的好好的寻求耶稣。哎，结果耶稣真的拯救了他，那拯救了他，以至于呢，他哥哥后来因为一直这样子，他压力太大，他就哥哥要求的钱全部给他了，他就全部给哥哥。结果没想到哥哥呢拿了这些钱，就在他们所在的地方又开创另外一个公司，跟他们一样的公司，在同样的地点，就在附近又开一个公司，好像要把他们压死掉、打死掉这样子。可是呢，当他回到教会，回到神的家，开始哇竭力的这个参与教会，然后追求啊，哈，这样以后，哎，神真的垂听他祷告，使他这个生意不但没有打垮，然后哎，生意也一直好起来哦。所以他为了就觉得耶稣是他的救命恩人哈，他就是哇参加教会所有的聚会啊、服事啊这样，然后别人都觉得他是很好的基督徒，可是呢，他里面一直很不满意自己，为什么呢？他说我玩股票哈，玩得上瘾到一个地步，我就在教会的祷告会哈，这教会的祷告会，在祷告的时候，我心还在想着股票。那他说别人都觉得他是好很好的基督徒，但他知道自己，他对自己很不满意，他就跟神讲，主啊，你能不能帮助我，让我可以像别的基督徒这样子的爱你，我想要爱你，但我爱不来。然后呢，他说他很感谢主，神真的垂听这一个祷告，因为有这个祷告，才会有他今天变得这么喜乐，跟这么平安，这么幸福。那神怎么样来垂听这个祷告呢？就是兴起国税局来查他们的公司。查他的公司，我要再说，也并不是说就是好像神这样做，因为其实圣灵有好几次都跟他讲说，他们公司有一些现金的进账要存到公司的账里面，但是因为公司的银行太远了，他就懒得跑那么远，他就存在他私人的账。他私人的账都有登记，公司的账也有登记，但是呢，就是他说圣灵有感动他说，你还是要存在公司的账，所以他有几个月是把那个现金是有去存到公司的银行去，但是后来又回到老我里面，又嫌麻烦，就是嫌麻烦嫌远，又把它存在私人的账里面。私人账就是有时开销就从这里开销，私人的开销或者公司的开销就从这里开销。结果没想到这个国税局来查呢，然后呢一查就是查10年。那你知道他那时候他已经请了当地最有名的律师，花掉了几十万，可是呢这个 IRS 就说他这个是 criminal、是犯罪的，是要关监牢的啊。然后就把他的案件呢又送到联邦法院，送到联邦法院，结果呢他的律师他跟他先生的律师都到 DC 去联邦法庭去为他们申诉。这样他就在这样一个可怕的光景的时候，有人他们教会一个姊妹给他一卷内在生活的 CD， 就一卷而已啊。他说他忘了是顺服还是谦卑，就这样一卷，他听了那一卷，他就知道他为什么会没有办法全心的来爱神，他为什么会遭遇到这样的事。然后呢他就去把所有内在生活的 CD 全部整套的全部都买回家。他那时候他就每一天10几小时听这个内在生活的 CD， 白天也听，晚上睡觉也听。他那时候对赚钱已经没兴趣了，连公司都不去了，然后所以他每天10几小时听，然后他真的操练，他一天花2-3个小时跪在主面前亲近神，等候神，即使睡着了他就想到说，哎，每一分钟在神面前都不是突然的，他就继续这样子。然后呢当他这样哈，结果后来这个送到联邦法庭去的时候呢，联邦法院居然为他们说话，因为律师说所有案件送到联邦法院的没有一件会驳回来的，很少有 case 会驳回来。结果呢他说，你这个简直是太少有的例子，一定是你的神 你的神做的，因为这个律师没有信主，但知道他们都一直在依靠神，凡事都一直在祷告，因为他那时候已经开始操练过内在生活，所以凡事就祷告祷告。所以联邦法院呢，就给他们就是驳回来，就是说觉得呢他们不是故意的犯罪，这样就给他驳回来。但是地方法院的 IRS 呢还是不放过，还是不放过，一整团的人来查每一样每一笔账全都查，这样。那律师告诉他们说，像你们这种 case 很多人案件还没结束都已经发疯了或者自杀了。然后呢律师呢在过程当中，律师也跟他们两个讲说，你们如果出国不回来就不要再告诉我了，不要再通知我，好，意思就是说，你们最好潜逃啦，逃躲避这个事啦，就出去了，不要回来了，反正你就不要通知我这样。可是呢，他们就跟神说，因为律师就是告诉他们，就是说，你们最好逃避这个问题，从美国消失，否则你们真的是又要关监牢，又所有的财产大概都要赔上去，还不知道够不够。可是呢，他们两个已经开始过内在生活。什么叫内在生活？内在生活就是连于神，活在他的面前，凡事真的是仰望他，求问他，顺从他，绝对的顺从他。所以呢，他们两个夫妻都跟神说，神，我们绝对不再逃避任何事，我们愿意在你的光中得以见光，我们愿意来面对所有我们该面对的。好，所以他就说，神啊，我们不逃避，你即使要我们坐牢我们也愿意，只要是你的旨意。这个叫做真实开始操练过内在生活。为什么？降服于神，降服于神，只要是你的旨意，你要我坐牢我也愿意，我不再用自己的力量去做什么，去逃避，我不再用自己的喜欢去选择我自己的路，怎么样的路可以让我比较轻省，我就是愿意绝对的顺服你。然后呢，当他们愿意这样开始，这样凡事这样哈，后来呢他说，有时在这个过程里面，他们刚开始他们这样有等候神啊，也赞美啊，可是发现他们的这个案件呢，有时不但没有好转，反而情况越来越糟。他就会跟神说，神啊，你为什么这样？我已经花时间亲近你了，我也赞美你了，你怎么不帮我解决啊？怎么事情反而越来越糟？这就是什么？这就是奴仆的性格。但是呢，他就从这个当中再学习，虽然这样跟神讲了以后，他还是又再回到神面前，又在亲近神，又在等候神。因为神一直要试验你，你的心内如何？你是真的要我吗？你是真的敬畏我，知道我是神吗？还是你只是要事情解决？你要什么？所以他们这对夫妻是真的开始借着这一切的困难难处，一直跟神对齐，跟神对齐。然后他说，他的先生本来都不等候神，也不喜欢祷告，他一直跟神祷告，神啊神啊，让我的先生愿意跟我一起等候神啊，让他能够做属灵的头，家中属灵的头。可是先生就是一直很习惯靠自己的力量去做事，但是呢这个苦太大了，这个问题太大了。所以呢神也渐渐的垂听祷告，他的先生渐渐愿意开始跟他一起等候神，也愿意一起祷告，而病人夫妻两个每天都是一起的等候神，一起的祷告，还有一起的悔改，彼此的跟对方向对方道歉，这样。那他说好奇妙，当先生愿意开始做家里属灵的头以后，很多事就开始变得很顺利，很顺利。结果呢，就从那个他们本来是这个犯罪的案件，就变成是本来是要坐监牢，而且要罚钱双倍，后来就变成不必坐监牢，不是犯罪的案件，只需要罚钱双倍。然后后来又变成说是叔父 然后不需要罚双倍的钱，只需要罚他们疏忽的钱就好，那个钱就少了很多很多。然后结果呢，他们就那个十年，那十年，这问题是他要付这些钱呢，他们也没有钱去付这个罚款，即使后来钱变那么少，也没有这么多的钱现金可以去付哈。然后公司呢，他们又不愿意贱卖，而且呢，公司法庭诉讼还没完结的公司，谁会要来买？又加上经济不景气啊，然后就这样拖着。就有一天呢，他们一直冬夏令会都来参加，所以有一天就听到说天开了的信息，哈、啊，他就觉得说天开了，我还在这里做什么呢？所以这个太太就跟他先生讲说，哎呀，把公司欠卖掉，好，如果没有卖掉呢，就关掉了，好，我不愿意再待在这里，好，我真的要搬到那里去，这样哈。结果呢，他先生也觉得是时候了，我们真的要去。他们里面他有感动，神有呼召，有感动。结果呢，他们一决定这样哈，然后他们就说，主啊，这个冬令会之前哈，冬令会我一定要去，所以冬令会之前一定要把公司卖掉。他这样一愿意这样，即使多少钱都没关系的时候，他说三个礼拜神就让他们公司卖掉，而且是卖很好的价钱，不是贱卖啊。他就发现说原来神在等他，他还是里面在乎钱还是在乎神，在乎神自己还是在乎钱？哎，当他一选择神最重要，什么都不重要的时候，哇，神就开始祝福他。他就是很快三个礼拜就卖掉，而且卖很好的价钱，然后都可以付完那个罚款，而且罚款是罚到最低的罚款。然后呢，他们现在搬过来呢，他们就是全心很想侍奉神，但是他们还是有做生意。结果神让他们变得花很少的时间，比以前不知道少多少的时间，但是赚的钱比以前还要更多。但是他们在教会有很多的服事，他们在教会全新的服事。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叫旷野，神让一些很不容易的事临到你的身上，但是如果你的心向着神，是渴望神一直来改变我，而不是只是帮我事情解决。你不管你现在落在什么样的旷野，各样的旷野，婚姻还是经济，还是学校的成绩，还是人际关系，你不管各样的旷野，你只要真实来跟神对齐，我渴慕你做真实的工作在我身上，你说什么我就愿意照什么照着做。你会不会来到服事的旷野，好像做了多大的服事都带不起人来，都没有果效？你各样的旷野，你只要来真实要神，绝对的照着他的话来做，那当这样的时候，神就是可以做这么奇妙的工作。如果你一直选择神，至终你一定能够找到生路，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只要你一直选择神，而不要选择比较容易的方法，比较快速解决的方法，比较与我有益的方法，你凡事一直选择神，选择神。这个妻子她跟她先生之间，她说，哦，也是因为我听内在生活的信息，我就一直对付我的老我。以前她说，妻子说她的那个控制欲很强，那所以先生就起不来，她现在她就真实的放手，哎，结果她先生就真的愿意做属灵的头。那先生一做属灵的头，他说我们整个家都一直在蒙福里面，以前很多事都很有很多的拦阻，现在就一直都很顺利。所以弟兄们，你们真的，如果你们家来到旷野，先生一定要开始起来做属灵的头。这个就是一个旷野，神苦难是要熬掉我那个身上的贪婪，身上的与神性格不合的地方，他要熬掉。但是呢，另外一种受苦呢，我们看一下哈，在彼得前书第四章，第四章十九节， 所以那照神旨意受苦的人要一心为善，将自己灵魂交与那信实的造化之主。就是另外一种受苦是照着神的旨意受苦，有一些苦是为了 要除掉我们那个奴仆的性格，除掉那个不能做王的性格。另外一种受苦是照着神的旨意受苦。那我们知道呢，耶稣就是照着神的旨意受苦，约伯也是照着神的旨意受苦。约伯呢，在约伯记二十二章里面，你看他约伯他并不是因为他犯了什么罪，而是神要把约伯抬出来给撒旦看，说你看看我的这个约伯，敬畏神，远离恶事，完全正直。然后魔鬼就说，那是因为你祝福他，所以他才正直敬畏神啊。你看看，如果你现在有灾难临到他，看他如何。神就说，好，你可以有灾难临到他，但是你不可以打走他的性命。结果哇，约伯他的儿女死掉了，奴仆死掉了，牲畜死掉了，然后他的身体都长疮，朋友就来安慰他。结果朋友呢，这朋友就觉得说，你一定有犯罪，本来是要来安慰他的，但就觉得说，你怎么会这么多的苦呢？一定你哪里有犯罪，因为神，如果你真的那么正直，像你说的这么好，不可能有这些苦难的。所以朋友就一直的来冤枉他，控告他。在约伯记二十二章那里讲的这个这么多的话，都是没有一样是真实的话，他们这样控告他。二十二章的六到十节，我们现在不念了啊，就说他无故的取弟兄的物为当头啦，哈，剥去贫寒人的衣服啦，等等的很多，你们自己去看，我不讲了哈。就说就对他很多的冤枉，哇，你知道你已经身体很苦了，好朋友又冤枉你，然后太太又说，哎呀，你干脆就咒诅神吧，你死了算了吧。可是约伯他怎么样？他说，即使他杀了我，即使他要杀我，我仍然要信靠他，我仍然要信靠他。好，所以约伯的这个他在受苦中的这个反应是这么好。结果最后呢，最后神怎么样的祝福约伯？神给他所有的财物的损失全部是双倍的给他，双倍给他。然后呢，神给他一样再给他十个孩子，而且这个十个孩子里面呢，我们看一下哈，在约伯记四十二章哈，这里他的三个女儿哈，第一个女儿叫耶尼玛，这个耶尼玛的意思呢，就是皎洁如日头，就是那么明亮。他第二个女儿的名字哈，叫做基西亚的意思，就是馨香，有基督的馨香，受苦的馨香。第三个女儿哈，叫做基连哈普，这个基连哈普的意思就是讲说他那个就是脚的意思，就是充满了能力，充满了能力，得胜这样的意思。那所以呢，就是他是有能力的，而且是一种尊贵的宝石。所以他三个女儿的名字的意思都是心腹的特征，都是在讲到末世的心腹。那我们知道约伯记呢，是整本圣经的第一卷圣经，也就是说圣经的最后是讲到什么？婚礼，羔羊的婚宴。那第一卷圣经约伯记呢，神借着约伯记就是指出一个蓝图，你怎么样能够去赴羔羊的婚宴？你所有的受苦，所有的受苦目的是要使约伯能够生出心腹来，因为他的生命是这样的生命，才会生出这样的孩子。好，那还有呢，约伯他受过这些苦以后，他怎么样呢？在约伯记那里讲到说，神叫他的这个三个朋友，他请约伯为他们祷告，然后约伯为他们献祭祷告，他们才得着释放。然后这里呢，这个约伯记这个地方就讲到说，约伯记四十二章第十节， 约伯为他的朋友祈祷，耶和华就使约伯从苦境转回，并且耶和华赐给他的比他从前所有的加倍。约伯呢，他经过苦难以后，他结果是怎么样？他结果是有祝福人祷告的权柄，神赐给他祷告掌权，他可以释放人得自由。所以弟兄姊妹，苦难对我们是一个神雕塑我们的一个方法，因为要把我们这个属地脆弱的性格、奴仆的性格做掉。另外呢，在启示录，我们看一下哈，启示录第七章十三节到十四节。
长老中有一位问我说：“这些穿白衣的是谁？是从哪里来的？”我对他说：“我主，你知道。”他向我说：“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净了。”
这里讲到说，这些人都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是穿白衣的，用羔羊的血洗洁净了。这些人是什么？这些人都是心腹，都是心腹。所以这里讲到心腹都是从什么大患难中出来的。那在末后的日子，会有无论是这个天灾，还有各样的瘟疫，另外呢会有经济上、社会上各样的不容易。另外末后日子，基督徒会大遭逼迫，基督徒会大遭逼迫，你要有这个心理准备。如果你没有这个心理准备，一点苦就会使你放弃了你的信仰，至终你就落到敌基督的手中，做他的奴仆。有一位弟兄哈，他这个年轻人，他在一个白人的公司上班，他们那个公司差不多三五百个人。那有一天他就接到消息说他被裁员，那但是提前一个月通知他，一般都是马上裁员你就要离开了。好，那但是他们给他一个 favor， 就是说让他可以再做一个月。他接到这个消息的时候，然后就陆续很多的同事就跟他讲：“你知道你为什么被裁员吗？就是因为哈，你这个你太神圣了，太 holy 了，太 shine。”就是说你太圣洁了，你太耀眼了，因为呢你都不跟我们一起说脏话，也不跟我们一起去酒吧，然后呢你这个我们在也不跟我们一起去增进、去批评、去论断，你都不参与，你我们很看不惯你，很受不了你，因为你实在太这个太圣洁了，我们看不惯你这样。然后又有同事又来跟他讲，他说：“你知道你为什么会被裁员吗？因为你的桌上一直摆着一本圣经，就是你太凸显了。”那这位弟兄呢就很愤怒，他就跟神说：“神啊，我这样子的这个就是凡事我这样照着你的旨意来活，为什么你会让我落到这样的地步？那个你看我这些同事他们工作能力也没有我好，他们也没有我这么多的经验，结果呢他们就用这种方法，他们就可以留下来，就只要跟着别人一起去酒吧啦，跟他们一起说脏话你就一起说啦，他们就可以留下来。结果我这样敬虔照着你的话语而活，你怎么会让我遭到这样的事？神啊，不公平，不公平！他就很愤怒这样。那结果感谢主，他有一位爱主的妈妈，这个妈妈呢就跟他讲说哈，说你一定要饶恕，你一定要饶恕，就说饶恕那一些对待你这样的人，对你不公平对待的这些人哈，他说你要饶恕他们，所以就带着他跪下来啊。他说他真的是咬牙切齿的说：“神啊，我愿意饶恕他们，饶恕这些这样攻击我的人，因为很多人来攻击他，来扯他后腿这样。”结果 他是三月被通知说被裁员，然后说他可以再做到四月，然后后来呢又有一个别的部门又让他也去那个部门再去做一个月，这样结果他又去那边做一个月的时候呢，那到了五月底差不多就是要做时间差不多要到的时候，那公司呢就是已经宣布说公司情况很不好，今天就又要裁员好几个，这样他就跟他妈妈讲现在真的 没希望，这样在这个的前一天他妈妈又是带着他继续的跪下来继续的说，神啊，真的我愿意照着你的话语饶恕那一些对我对待我不公平的这样子这个攻击我的这些人，就这样一直饶恕，这样结果呢那一天要下班前居然老板叫他去是要跟他签约，他就想说我是一个被裁员的只是多留一个月在这里的，为什么你要跟我签约，他说因为很多人都帮助你，哇他就想说哇我这些日子在主面前的这样祷告祝福他们饶恕他们祝福他们，神做这么奇妙的工作，就是说本来是很多人攻击我现在变成很多人在帮助我，然后就在两个礼拜以内他们公司裁员了100个人，差不多100个人，很多人本来以为可以留下来的人反而都被裁员了，而他这个本来被裁员的反而留下来，结果有些人就来问他说哎，你到底是做了什么事啊，你是走什么用什么方法啊，为什么你能够留下来啊，他就说这是神做的，这就是神做的。那这个弟兄呢后来他就跟他的朋友讲，他说这一整桩的事情我学到饶恕，我真的学了一个饶恕的功课。弟兄姊妹，在这个末后的日子我们会遭遇到很多事是一个不白之冤，就是说很冤枉的事，是很不公平的事临到我们的身上，就是你的金钱你反而会遭逼迫，你照着神的话而活反而好像反而吃亏，但是在这样的光景你愿不愿意继续照着神的话而活，这就是刚刚彼得前书第四章讲的那些照神旨意受苦的人，你要一心为善，你不要第一个照神旨意受苦，也就是说你是照着神的旨意在活，并不是你的老我你的不懂事或者是你的贪爱钱财等等这个受苦，你是照神旨意受苦，你照着神的旨意受苦就是与基督的苦难有份，这样的人他说你要一心为善，你不要后来变成又生出苦毒又怀疑神，怀疑神不爱你，不，约伯的经历我们最后看这一节就好了，雅各书第五章第九节到十一节，
弟兄们你们不要彼此埋怨免得受审判，看啊审判的主站在门前了，弟兄们你们要把那先前奉主名说话的众先知当作能受苦能忍耐的榜样，那先前忍耐的人我们称他们是有福的，你们听见过约伯的忍耐也知道主给他的结局，明显主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
你一定要认识这位神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他容许一人受苦，他容许他所爱的人被人欺压，但是他会使一切的苦转换成为一个祝福，转换成为一个救赎的大能，所有那些受过苦的常常会带来别人很大的祝福很大的安慰，这个也是保罗他说的，他说我为基督受苦，他觉得是什么呢，他是欢喜的，他说因为要在我的身上补满基督所患的一切的患难，基督所受的一切的苦啊，我都愿意去补全了，我都愿意去补全了，也就是说这个苦呢会带来 他说现在我为你们受苦倒觉欢乐，并且为基督的身体，就是为教会，他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基督的受苦，他的十字架的受苦，带给我们全人类的救赎。每一个人受苦的人，看到耶稣为我们上十字架，每一个人都得到医治，身心灵的伤害都因着他的受苦得医治。而今天每一个心腹，你跟耶稣一同受苦，也会带出那个收割的福音的大收割，也会带来极大的能力，来使这个很多人得着复兴。所以这个受苦是一个带着一个救赎的能力在彰显出来，如果你是与基督一同受苦。所以受苦呢，可以生出心腹，也就是我们与基督一同受苦，像约伯的这样子，他因着这样子呢，约伯你看他受过苦以后，他有了一个新的身份，就是他可以借着祷告一个更高的权柄来释放别人，让神的审判不会临到他们的身上，让他们得到释放，然后神也给他更丰富的产业，无论是地上的产业，天上的产业。我用这一篇信息就是勉励我们众弟兄姊妹，就是受苦会使我们跟这位大祭司联合，因为人类他说你们在世上有苦难，但在我里面有平安。可是那个受过苦的就跟祭，最后有一处圣经我们需要看一下，彼得前书第四章第一第二节，
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你们存这样的心，从今以后就可以不从人的情欲，只从神的旨意，在世度余下那的光阴。
好，谢谢。这里讲到说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还有呢他说你要有受苦的心智作为兵器，也就是说你要有一个心智，神啊我不怕苦，因为你的爱在我的里面。在受苦，在末世得胜的秘诀，就是昨天给大家分享的雅歌第八章第六第七节，就是耶稣叫我们说，耶稣求我们把它放在我们的心上如印记，把耶稣的爱，对我们极深的爱，极热情的爱，强烈的爱，放在我们的心上为印记。这个爱呢，是彼此更坚强的爱，使一切的苦你都不觉得苦，这个会让你得胜一切。还有有受苦的心智的人并不一定会受苦，你知道吗？就是你有这样的心智，你并不一定会受苦。还有真的有这样的心智，在受苦受过苦以后，你问他说哎呀你受了这么多苦，他真的不觉得自己受过苦。为什么？因为在那段日子的里面，神的爱，神的同在是特别的，是特别。我信主，刚信主的时候六七年，这个家里的逼迫，但是我常常很怀念那六七年，因为那个神的同在是很特别的，神有特别的爱，他不舍得你所受的一切。所以受苦的人里面真的是照着神旨意受苦，你里面会有一种甘甜，会有一种神同在，一种特别的恩典。所以借着这篇信息，让我们弟兄姊妹可以明白，在末后的日子，如果你自己遭遇到像我刚刚所说的，无论是约伯或者那一个弟兄所遭遇的，你一定要知道神并没有弃绝你，并不是神不爱你，神要提升你进入一个更高的权柄。可是你不要随便的，其实有些受苦是因为我们自己的不完全，别人告诉我们，我们还是听不进去，然后我们就说我在为主受苦。其实有很多人是这样子，那不是，那其实是因为我的不完全， 我有些地方要改的，可能是我的说话，我对人的态度，或者人家好意跟我说的话，我总是把人家往负面去想，然后我就觉得我在受苦。其实人家是爱我们，要帮助我能够有所成长，只是我把它用负面的吸收。所以有很多苦不是为义在受苦，也不是照着神的旨意受苦， 是真的是我需要去改进，因为我错误的反应我就会更苦。我只要是对的反应，那其实这些人家对我们的劝诫是给我们成长的机会，你跟人的关系就又变好起来了。还有在末后的日子，比如说 你看见这个义人这么爱主，怎么他会遭遇到这样，你不要马上说他到底犯了什么罪。就像 那一天讲，第二天晚上讲那个舅 Graham Cook 马上说他是到底犯了什么错以至于众叛亲离啊。神说 我有告诉你他有犯什么错吗？他没有啊，他只不过是我用圣灵给他施洗而已啊。所以 我们要明白这些。那另外我们也要彼此更相爱。在末后的日子，基督徒已经会遭逼迫，我们真的不要基督徒在攻击基督徒。你会发现有很多苦常常是教派的不同，教义的不同，然后就彼此的攻击，那个常常带给肢体很大的苦。那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是互为肢体，我们一定要更彼此相爱，更彼此相爱，与教会的肢体，与别教会的肢体，还有与自己的家人都更相爱。不要为一些小事就在那找苦吃，就是你为一些小事你就不高兴，然后就一直责备对方，然后彼此都在受苦。大事化小事，小事化无事，照着基督受苦的是有福的。然后在受苦当中要一心的为善，继续的遵行神的旨意，你就发现原来这一切都要为我们效力，使我们更长成心腹的样式，更长成羔羊的形象，能够跟他匹配。好，那我们一起来唱这一首诗歌。
若想更多了解训练中心的课程或牧主的特会，请上网查询www.forerunner.cc。 请在主里尊重此课程的版权，请勿拷贝、剪接或外传。